3月4日，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15个州确诊超过100起新型冠状病毒病例，9人死亡。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下午前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听取关于发展新冠病毒疫苗的简报，并且回答了关于进一步对中国实施旅行禁令的问题。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二的这个要离开白宫前往这个国立卫生研究院来进行这个听取简报之前呢，他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新型的冠状病毒。他说呢，现在美国的处理得非常好，他也对这个副总统彭斯所率领的小组非常的有信心。他说彭斯副总统以及整个小组呢做的是非常杰出的工作。那么不过他也说呢，现在什么事情都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那么他们很高兴，就美国政府是及早的做出了这个防治的措施。那么现在呢，也在积极的要求美国国会能够提供更多的经费来来打击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那么在这个国立卫生研究院听取简报的时候呢，NIH 的这个专家们呢，向特朗普总统简报了说，各种不同的这个病呢，在这个 NIH 发展这个疫苗的时间的这个时程，包括他说在2003年的时候。SARS 是需要20个月才能够发展出疫苗，2005年的 H5N1 呢是在11个月之内发展出疫苗，那么到2009年的 H1N1 就已经在4个月之内发展出疫苗了。那么对此是要告诉特朗普总统以及美国大众说呢，相信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美国的这个 NIH 也可以很快的发展出疫苗。那么之后呢，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就有记者问到特朗普总统是否考虑进一步加强更多的这旅游的限制，那么对此特朗普总统呢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我们正在研究不同的地区，我们将会与专业人士一起做出决定。我们挺幸运的，在很早就做出决定，不过那是中国自己本来就做出的决定。中国提供我们协助，他们从来没有责怪我们。你知道，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种很艰难的决定，但他们对这充分了解，他们很讲道理。但那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我猜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早就做出决定，现在我们会有更多人感染，我想我们会看出情况做出额外的决定。
是的，特朗普总统同时也说呢，现在美国也正在与其他的国家进行合作，这是十分重要的。那么说到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呢，白宫的科技办公室在昨天也与9个国家的科技长举办了电话会议，包括了这个目前疫情非常泛滥的日本以及意大利等国。不过这9个国家当中呢，并没有中国，也没有现在疫情非常严重的韩国。那美国记者询问了白宫的资深官员呢，白宫科技办公室发言人克里斯汀报纸是回应我说呢，他说在这个电话会议当中有邀请中国，也有邀请韩国，但是最终他们都没有参加。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联储星期二宣布紧急降息50个基点，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经济带来的风险。这是美联储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宣布紧急降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说，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强劲，但是新冠病毒对经济活动造成了不断发展的风险。鉴于这些风险以及支持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目标，决定把联邦储备基金利率调降至1%到1.25%的区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动荡。
冠状病毒的蔓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风险，这个病毒正在全球许多社区里肆虐，我们为受到伤害的人祷告。疫情的爆发也破坏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活动，导致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动荡。这个病毒和遏制措施必将在一段时间内影响海内外的经济活动。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其对旅游业的影响，也听见依赖全球供应链的产业的担忧，尤其对经济的总体影响的强度和持久性，目前还高度不确定，情况仍不稳定。
鲍威尔说，新冠病毒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压力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他相信美联储的行动有助于推动经济恢复稳定的增长。
我们知道降息不会降低感染率，也不会修复破裂的供应链。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但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会对经济带来有意义的刺激作用。更具体的说，将会支持宽容的金融环境，避免可能压制经济活动的紧缩的金融环境。这还有助于增强家庭和企业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都在其特定机构背景下做出他们认为适当的反应。
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在定于3月17号到18号举行的政策会议前宣布降息，反映出其采取行动的迫切必要性。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继续攀升，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加大检测的能力。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包容。那我们知道，这个目前通报的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当中呢，有48人是从钻石公主号邮轮和武汉撤回的美国人。那剩余的其他的美国本土病例当中呢，有超过半数是美国各州自己检测呈阳性的病人。那这些病例呢，还有待美国疾控中心做进一步的核实。那此前呢，所有的新冠病毒检测都是要送交给美国疾控中心进行检测的。那这个之前分发到各州的这个检测试剂，由于出现问题而导致了一些延误。目前州和地方的实验室仍然未获准做出最终的确诊的诊断。那这些诊断呢，他们还是要等到这个疾控中心做出最终的核实。一些卫生专家担忧说，检测的延误可能导致新冠病毒已经在美国传播了好几个星期而未被发现。那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有关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的一个听证会上呢，一些参议员就提出了这样的担忧。那么听听他们怎么说。
I'm concerned that the delays in making test kits.
我担心广泛分发检测试剂的延误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全面掌握问题的状况。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未能对有这些症状的人进行检测，我们可能并不清楚整体情况是什么。正确统计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对当下的准备和应对工作至关重要。
是，那萨森参议员所在的新罕姆什尔州呢，星期一的时候通报了一例感染病例。美国疾控中心首席副主任舒哈特在听证会上说，到本周末，所有的州和地方的实验室都可以检测新冠病毒了。届时，这些试剂可以检测大约7.5万人。那他还表示说，很快这些实验室也可以做出最终的确诊判断。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哈恩在听证会上表示说，到本周末，美国将具备进行10,000份检测的能力。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ve worked with the CDC on their test.
我们在检测方面与疾控中心合作，外部的制造商、私人公司正在利用疾控中心的平台，进一步开发检测试剂。与规模生产的企业沟通之后，我们的预测是，我们到本周末应该具备提供给各实验室进行大约10,000份检测的能力。
州的卫生官员表示说，该州新增了3例因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导致该州确诊病例上升至27人，死亡9人。纽约州也在通报1例确诊病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福奇医生表示说，目前对新冠病毒人们还有很多的未知。那他说，这个病毒有可能在天气转暖了以后不会消亡，以后可能还会卷土重来。他说，疫苗要至少1年到1年半的时间才可以最终上市投入使用。那他说，治疗药物也还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才知道有没有效果。国会众议院计划星期三的时候讨论应对新冠病毒的紧急开支法案。这项法案呢，将拨款数亿美元，帮助美国应对新冠疫情。一些议员表示说，法案最快可能会在星期五的时候就交给特朗普总统签字。包容。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政府星期一宣布对中国驻美官媒机构的中国籍雇员实行人员上限。这5家机构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按照新的限制措施，3月13日之前，这几家中国机构在美国的中国籍雇员将从目前的总共160人被减少到100人。在新的措施实行之后，新华社在美国的中国籍雇员成为59人，中国环球电视网为20人，中国日报为9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2人。美国国务院上个月表示，这些中国的官方媒体宣扬中国政府的观点，必须遵守对外国政府代表的相关规定，而不会被视为独立的新闻媒体。 为其他非中国官方媒体工作的中国籍雇员不会受到最新举措的影响。华盛顿指责北京打压驻中国的美国以及国际记者，并且表示美国将继续寻求双边关系各领域的对等。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龙霄。龙霄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美国政府对中国官媒在美的中国籍员工的数量设置了上限，这个措施有哪些重点？
第一是时间点，中华外国记者协会呢星期一发表了一份年度的报告，其中指出中国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签证当成武器来对付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此外呢，过去一年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显著的恶化。此外呢，这份年度报告还指出82%的受访者指出在进行报道的时候呢曾经遭到了干涉、骚扰甚至暴力的对待。那么第二是对等的原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所追求的是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多年以来早就应该建立的。美国政府呢敦促中国必须遵守国际的义务，尊重言论的自由。另外一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表示，尽管在新的措施施行之后呢，中国官媒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雇员人数还是要比所有在中国为美国媒体工作的各国记者全部人数加起来还要多。那么第三呢，一位美国国务院的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正在觉醒，美国对于中国官媒在美国所进行的活动呢也有所警觉。例如2013年，美国国务院呢举办了一场美中人文交流的活动，其中呢被受邀出席的中国央视国际频道的一位高级主管呢在会中表示，央视是如何为美中建立起良好的桥梁。但是几年之后呢，这家官媒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代理人。那么第四，尽管在新的措施实行之后呢，中国的官媒还是可以继续啊来参加在国务院以及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例如呢，一位官媒中国官媒的记者曾经在一场国务院举办的大型记者会当中提问，中国呢是如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哪些的贡献。那么在美国眼中呢，这是在为中国政府来做宣传，并不算是独立的新闻机构，因此呢必须遵守美国国务院有关对外国政府代表的相关的规定。国务院强调，美国政府呢不会驱逐外国记者，但是呢对于在美国工作的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呢必须采取适当的相关应应措施。郝荣。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美国14个州在超级星期二举行党内初选，美国之音记者在维吉尼亚州和加州的投票站发来现场报道。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3月3号是所谓的超级星期二，今天民主党在全美14个州举行党内初选，维吉尼亚州是其中之一。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露来到了维吉尼亚州的一处投票站，来看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一间投票站。维吉尼亚州是在超级星期二这一天举行党内选举的14个州之一。不过今天在维吉尼亚州是只有民主党的党内初选，该州的共和党是决定今年不举行党内的初选，而是直接通过州党代表大会来选举特朗普总统作为该州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不过维吉尼亚州采用的是开放初选的方式，也就是任何一个提前注册登记过的选民呢，不管你是什么样党派，都可以在今天来参加民主党的党内初选。 在民主党的选举当中呢，维吉尼亚州是总共具有99张的承诺代表人票，这个票数呢是在今天所有投票的州里面排名第四多的，所以可以说权重也是非常大。在投票开始之前，最新的民调显示，进步派的参选人桑德斯呢是在维吉尼亚州小幅领先。那么排名第二三的呢是两位温和派的参选人，也就是拜登跟布隆伯格。我们刚刚呢是在投票站外采访了一些刚刚投票完的这些选民，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选择的。
I voted for Biden and I'm very proud of it.
我投了拜登的票，我感到很骄傲。我选他的原因是我觉得他真的关心每一个人，不管你的政治倾向是什么，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稳定。
And I think that we need something stable right now.
I voted for Bernie Sanders.
我投票给桑德斯，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需要一些根本的改变。
I voted for former Vice President Biden.
我投票给前副总统拜登，因为我觉得他是唯一一个能够重塑美国一直以来所珍视的品格的参选人，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团结所有的人的参选人。其他的参选人，尤其是桑德斯，太极端，太容易造成分裂，而且他的政策完全不现实。
Bernie Sanders is much too extreme, is much too divisive, and is totally unrealistic in his programs.
I voted for Joe Biden.
我投票给拜登，能够吸引到原本会支持特朗普，但是又对特朗普不再满意，想选别人的那些选民。如果我们选出一个太左的参选人，这些人还是会投票给特朗普的。
But they need someone else to vote for, and I think if we go with someone who's too far left, they're still going to vote for Trump.
维吉尼亚州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住在城市内环和大学城的选民呢，往往会比较倾向于支持一位进步派的参选人，比如说像桑德斯。但是这里呢有大量的住在城市近郊，主要是一些中产阶级社区的这些选民。那么这些选民的政治立场相对来说比较的保守，其中有很多人呢曾经都是共和党的选民。不过近年来呢，这一部分的选民，尤其是其中的女性选民，渐渐的从共和党的选民变成了独立选民，甚至是民主党的选民。这样的一种变化呢，也带动整个维吉尼亚州，从一个比较倾向于共和党的红州，慢慢的变成了一个摇摆州。那么最近一两年呢，我们是看到它甚至有变成这个倾向于民主党的这样的一个蓝州的趋势。所以可见这一部分选民的对于全局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我们刚刚说到这一部分选民的政治立场呢，相对比较保守，所以即使他们现在跟着民主党投票，也有很多呢都会倾向于支持一位温和派的这个民主党的参选人。所以桑德斯在2016年的时候呢，是在维吉尼亚州输给了温和派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29个百分点。我现在所在的选区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近郊的选区。那么刚刚我们是在这个选区进行了一个随机的抽样调查，发现拜登在这里的支持率呢是明显的高于其他的几位党内的竞争对手。在超级星期二的选举当中呢，在温和派的阵营当中，拜登所面临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前纽约市的市长布隆伯格。我们知道布隆伯格是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登上选票哈，那么此前他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包括维吉尼亚州在内的各个在超级星期二投票的州来进行竞选。那么在维吉尼亚州呢，他的民调曾经一度是超过了拜登跟桑德斯比肩。不过拜登在这个南卡罗来纳州获得了大胜之后呢，他的势头是有了明显的回升。那么究竟拜登跟布隆伯格谁能够扛起民主党温和派的大旗，这是我们今天要在超级星期二的选举当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另外两位非常重要的民主党的温和派的参选人布蒂奇格和克劳布查呢，是在超级星期二前夕突然宣布退选，并且表示会支持这个乔拜登。可以说现在民主党温和派的力量是更为集中了。那么这样的一个集中了力量的温和派，是否能够阻挡住进步派参选人桑德斯此前一路高歌猛进的那样的一种势头，也是我们需要通过今天超级星期二的这场选举来观察到的一点。美国之音平章宁路维吉尼亚州报道。
在超级星期二举行初选的14个州中，加州对于候选人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洛杉矶记者宇宙。宇宙你好。
你好，鲍荣。
是，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这个投票点的状况，以及加州今天的关键看点？
好的。那么说到这一点呢，就不得不说，就是说在事实上呢，就是说自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那么这个加州呢，它的立场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跟特朗普呢势不两立。那么这么说起来呢，就我们要看一个数字，就是说呢，在这个全加州呢，它的总共的这个登记的选民是1900万，那么在洛杉矶县呢，洛杉矶是全美国人口最多的县，它有登记选民呢是550万张选票。那么这个洛杉矶县呢，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我在的具体的地点呢是洛杉矶县的蒙特利公园市，也就是有许多华裔集中的这个地方。那么事实上呢，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啊，就是说这个洛杉矶县呢是受到了这个选举观察人是相当大的这个重视，因为它的这个人口的选民的众多，那么还有呢就是它的自由派的倾向，与此同时呢，还有就是说从这个机器来说，就是现在大家看到我身后大概这个30台投票机啊，这个洛杉矶县呢也是投入了3亿美元来更新这些机器，使他们现代化。那么尽管呢这些机器早些时候呢受到一定的这个质疑，就是说有些安全的隐患，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先是按下不表。那么事实上呢，说到这个今天的这个投票势头呢，我们看到就我早些时候进来呢，看到这个30个机器呢基本上都是满的，就是这些选民呢进进出出，那么各个族裔呢都有，那么包括这个华裔啊，还有这个拉丁裔，Caucasian， 还有呢就是说非洲裔美国人，这个都是包括在里头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说到这个初选的问题呢，就是民主党这个大选的初选呢，就是要关注一下具体的数字呢，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党代表的票数呢，在全美国是3979张，那么任何的这个候选人呢，他只要赢得其中的这个超过一半，就是1991张呢，他就能够在就是赢得了这个初选。那么与此同时呢，今天刚才我们在维吉尼亚州的记者呢也报道了啊，那么今天呢是14个州参选，那么包括呢像是我所在的这个加利福尼亚州，还有德克萨斯州，以及呢这个北卡罗来纳州以及维吉尼亚州，这4个州呢是这个党代表票，就民主党党代表票呢最多的州。其中呢加州呢是首居第一位，它有415张的这个选票，那么就是最大的这个肥羊啊。那么在德克萨斯州呢是228张，刚才维吉尼亚州呢是这个99张，那么剩下的那些州它的这个票数呢就都不到100张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14个州呢总共是有这个党代表票数是1357张这么样的这个数字。那么在昨天的这个选情的民调中呢是显示说，那么媒体呢是调侃在加州这个黄金州呢，桑德斯呢是一个黄金的人选，但是呢实际上也不尽然，因为呢在加州还有一些这个中间的摇摆区，比方说呢包括是城县，还有呢就是这个中央谷地。那么这个所谓的中央谷地呢，就是说因为加州这个形状呢，它地图的这个形状就像一只这个平放着的这个短筒袜，那么在北部呢就是这个短筒，在它往东南倾斜就是这个袜子，那么这个中央谷地呢就是在这个中间地带，东部是靠着山，左边是临海，这是一个平原地区，是加州的重要的这个农作物的产地，那么这个是个摇摆区。那么讲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在美国的选举中呢有一个老话，就是说呢在民主党的这个初选，加州这个初选里呢，就是说民主党人呢是这个坠入爱河，共和党人呢是选边站，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民主党人他在这一天投票呢是投自己心仪的这位候选人，就不管他的胜算的几率有多大，他都会去选择。那么共和党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共和党是在于这个理智性，民主党的是很重感情。好的，主持人。
是宇宙。那么你在现场观察到的选民他们有哪些比较关心的议题，而且他们对新冠疫情有没有很担忧？
是的，好的。那么事实上呢，我采访到几位人，那么我明显的看到呢，他们基本上都是倾向于这个就是比较自由派的这样一种这样的候选人。那么其中一个呢，他说他选择了这个桑德斯。那么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两位这个投票人他们是怎么说的。
I voted for Bernie Sanders, so...
我投票给了桑德斯，我支持他。我觉得美国需要变革，我真这么认为。 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来投票的目的。我觉得新冠病毒在美国流行不是不可能，不过我们需要警惕，但不需要害怕。目前我的生活还没有受到影响。
美国的政治环境是怎么样？
很差。经过那个Trump 过来做总统的以后，我发现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想象的。他想把那个奥巴马的那个医疗政策改掉，大家都要花钱去买，然后说穷人就像穷人一样，他要把那个富人的那个钱让他留着，让穷人去付税，这是 Trump 的给我感觉的。
好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到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是不是就是说会影响到我们的这生活呢？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下面我们来听一听。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的，那么宗宇。
随着美国各地开始初选，星期天聚集在塞尔玛纪念1965年跨越大桥运动的人说，争取投票权的游行还在继续。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对布兰达·麦克雷来说，从他在1963年看到马丁·路德·金牧师演讲的时候起，星期天跨越埃德蒙·佩特斯桥是一个里程碑。
当他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我就在首都华盛顿，那是我终身愿望，我实现了，是这非常重要。
他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1965年血腥星期天事件中争取投票权的活动人士在这座桥上奋斗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
有人受到压制，有人被取消了投票登记，这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来纠正。
你可以去登记和投票的地方被关了。
在血腥星期天事件后，鲍勃·史密斯从塞尔玛向蒙哥马利游行时，没有想到55年后他还在游行。
投票是自由的，可是你不得不出示一张纸，证明你是该县居民，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史密斯说，这对很多人来说不容易做到。
我们老年公民很多人没有身份证，我们甚至不知道在哪里出生，我们也没有在哪里出生的记录，因为我们是在家里出生的。
几年前他们试图阻止我投票，我是来自达拉斯郡的州参议员，我到了那里，我的名字不见了，他们说你肯定没有投票，我说我知道我投票了，因为我投给我自己。
阿拉巴马州退休州参议员汉克·桑德斯也参加了1965年大游行。今天作为一名塞尔玛跨越大桥年度纪念活动的组织者，他希望引起民众对目前投票权问题的关注。
把投票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人，常常是那些不去投票的人。
这是为什么55年前塞尔玛大游行的领袖之一出人意料地在桥上罕见露面的原因之一。正在接受胰腺癌治疗、面色憔悴的联邦众议员约翰·路易斯直接向人群发出呼吁，人群中有几位有希望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人。
我们一定要像第一次获得投票权那样去投票。
对9岁的塞尔玛居民达雷尔·沃克来说，这不仅是一堂历史课。
我参加跨越大桥游行，很好玩。我看到了总统参选人拜登和布隆伯格。
沃克虽然太小不能投票，不过他说站在那些为争取投票权奋斗的人的肩膀上让他很受鼓舞。
我想有一天成为总统，帮助我的社区，帮助有困难的社区。
沃克亲眼看到了这种困难。自从血腥星期天以来，塞尔玛人口减少，40%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塞尔玛和周围的郡失业率很高，犯罪率也高于平均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的目光超越了投票本身，他们在寻找可以带来改变的领导人。美国之音法拉报，阿拉巴马州塞尔玛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3月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美国15个州确诊超过100起新型冠状病毒病例，9人死亡。特朗普总统星期二下午前往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听取关于发展新冠病毒疫苗的简报，并且回答了关于进一步对中国实施旅行禁令的问题。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特朗普总统呢在星期二的这个要离开白宫前往这个国立卫生研究院来进行这个听取简报之前呢，他在白宫接受记者提问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新型的冠状病毒。他说呢，现在美国的处理得非常好，他也对这个副总统彭斯所率领的小组非常的有信心。他说彭斯副总统以及整个小组呢做的是非常杰出的工作。那么不过他也说呢，现在什么事情都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那么他们很高兴，就美国政府是及早的进做出了这个防治的措施。那么现在呢，也在积极的要求美国国会能够提供更多的经费来来打击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那么在这个国立卫生研究院听取简报的时候呢，这个 NIH 的这个专家们呢，向特朗普总统简报的说，各种不同的这个病呢，在这个 NIH 发展这个疫苗的时间的这个时程，包括他说在2003年的时候 ，SARS 是需要20个月才能够发展出疫苗；2005年的 H5N1 呢，是在11个月之内发展出疫苗；那么到2009年的 H1N1 就已经在4个月之内发展出疫苗了。那么对此是要告诉特朗普总统以及美国大众说呢，相信这一次的新型冠状病毒，美国的这个 NIH 也可以很快的发展出疫苗。那么之后呢，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呢，就有记者问到特朗普总统是否考虑进一步加强更多的这旅游的限制。那么对此，特朗普总统呢也做出了回应。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是怎么说的。
我们正在研究不同的地区，我们将会与专业人士一起做出决定。我们挺幸运的，在很早就做出决定，不过那是中国自己本来就做出的决定。中国提供我们协助，他们从来没有责怪我们。你知道，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种很艰难的决定，但他们对这充分了解，他们很讲道理。但那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但我猜如果我们不是那么早就做出决定，现在我们会有更多人感染。我想我们会看出情况，做出额外的决定。
是的，特朗普总统同时也说呢，现在美国也正在与其他的国家进行合作，而这是十分重要的。那么说到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呢，白宫的科技办公室在昨天也与9个国家的科技长举办了电话会议，包括了这个目前疫情非常泛滥的日本以及意大利等国。不过这9个国家当中呢，并没有中国，也没有现在疫情非常严重的韩国。那美国记者询问了白宫的资深官员呢，白宫资深官员这个白宫科技办公室发言人克里斯汀报纸是回应我说呢，他说在这个电话会议当中有邀请中国，也有邀请韩国，但是最终他们都没有参加。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美联储星期二宣布紧急降息50个基点，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对美国经济带来的风险。这是美联储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宣布紧急降息。美联储在声明中说，美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强劲，但是新冠病毒对经济活动造成了不断发展的风险。鉴于这些风险以及支持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的目标，决定把联邦储备基金利率调降至1%到1.25%的区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动荡。
冠状病毒的蔓延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风险。这个病毒正在全球许多社区里肆虐，我们为受到伤害的人祷告。疫情的爆发也破坏了许多国家的经济活动，导致金融市场出现重大动荡。这个病毒和遏制措施必将在一段时间内影响海内外的经济活动。 我们已经开始看到其对旅游业的影响，也听见依赖全球供应链的产业的担忧，尤其对经济的总体影响的强度和持久性目前还高度不确定，情况仍不稳定。
鲍威尔说，新冠病毒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压力预计将持续一段时间，他相信美联储的行动有助于推动经济恢复稳定的增长。
我们知道降息不会降低感染率，也不会修复破裂的供应链，我们没有所有的答案，但我们相信我们的行动会对经济带来有意义的刺激作用，更具体的说，将会支持宽容的金融环境，避免可能压制经济活动的紧缩的金融环境，这还有助于增强家庭和企业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都在其特定机构背景下做出他们认为适当的反应。
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在定于3月17号到18号举行的政策会议前宣布降息，反映出其采取行动的迫切必要性。美国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继续攀升，联邦政府采取措施加大检测的能力。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是鲍荣，那我们知道这个目前通报的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当中呢，有48人是从钻石公主号邮轮和武汉撤回的美国人，那剩余的其他的美国本土病例当中呢，有超过半数是美国各州自己检测呈阳性的病人，那这些病例呢还有待美国疾控中心做进一步的核实。那此前呢，所有的新冠病毒检测都是要送交给美国疾控中心进行检测的，那这个之前分发到各州的这个检测试剂由于出现问题而导致了一些延误，目前州和地方的实验室仍然未获准做出最终的确诊的诊断，那这些诊断呢，他们还是要等到这个疾控中心做出最终的核实。一些卫生专家担忧说，检测的延误可能导致新冠病毒已经在美国传播了好几个星期而未被发现。那在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二有关美国应对新冠病毒的一个听证会上呢，一些参议员就提出了这样的担忧，那么听听他们怎么说。
I'm concerned that the delays in making test kits.
我担心广泛分发检测试剂的延误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全面掌握问题的状况。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未能对有这些症状的人进行检测，我们可能并不清楚整体情况是什么。正确统计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对当下的准备和应对工作至关重要。
是，那萨森参议员所在的新罕姆什尔州呢，星期一的时候通报了一例感染病例。美国疾控中心首席副主任舒哈特在听证会上说，到本周末，所有的州和地方的实验室都可以检测新冠病毒了。届时，这些试剂可以检测大约7.5万人。那他还表示说，很快这些实验室也可以做出最终的确诊判断。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哈恩在听证会上表示说，到本周末，美国将具备进行10,000份检测的能力。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We've worked with the CDC on their test.
我们在检测方面与疾控中心合作，外部的制造商、私人公司正在利用疾控中心的平台，进一步开发检测试剂。与规模生产的企业沟通之后，我们的预测是，我们到本周末应该具备提供给各实验室进行大约10,000份检测的能力。
州的卫生官员表示说，该州新增了3例因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导致该州确诊病例上升至27人，死亡9人。纽约州也在通报1例确诊病例。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福奇医生表示说，目前对新冠病毒人们还有很多的未知。那他说，这个病毒有可能在天气转暖了以后不会消亡，以后可能还会卷土重来。他说，疫苗要至少1年到1年半的时间才可以最终上市投入使用。那他说，治疗药物也还需要数个月的时间才知道有没有效果。国会众议院计划星期三的时候讨论应对新冠病毒的紧急开支法案，这项法案呢将拨款数亿美元，帮助美国应对新冠疫情。一些议员表示说，法案最快可能会在星期五的时候就交给特朗普总统签字。鲍荣。
好的，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目光转向美国国务院，美国政府星期一宣布对中国驻美官媒机构的中国籍雇员实行人员上限。这5家机构是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美国总代理海天发展公司。按照新的限制措施，3月13日之前，这几家中国机构在美国的中国籍雇员将从目前的总共160人被减少到100人。 在新的措施实行之后，新华社在美国的中国籍雇员成为59人，中国环球电视网为20人，中国日报为9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为2人。美国国务院上个月表示，这些中国的官方媒体宣扬中国政府的观点，必须遵守对外国政府代表的相关规定，而不会被视为独立的新闻媒体。为其他非中国官方媒体工作的中国籍雇员不会受到最新举措的影响。华盛顿指责北京打压驻中国的美国以及国际记者，并且表示美国将继续寻求双边关系各领域的对等。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龙翔。龙翔你好。
鲍荣你好。
是，那么美国政府对中国官媒在美的中国籍员工的数量设置了上限，这个措施有哪些重点？
第一是时间点。中华外国记者协会呢，星期一发表了一份年度的报告，其中指出，中国政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签证当成武器来对付在中国工作的外国记者。此外呢，过去一年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显著的恶化。此外呢，这份年度报告还指出，82%的受访者指出，在进行报道的时候呢，曾经遭到了干涉、骚扰甚至暴力的对待。那么第二是对等的原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美国所追求的是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是多年以来早就应该建立的。美国政府呢，敦促中国必须遵守国际的义务，尊重言论的自由。另外一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表示，尽管在新的措施施行之后呢，中国官媒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雇员人数还是要比所有在中国为美国媒体工作的各国记者全部人数加起来还要多。那么第三呢，一位美国国务院的资深官员表示，美国正在觉醒，美国对于中国官媒在美国所进行的活动呢也有所警觉。例如2013年，美国国务院呢举办了一场美中人文交流的活动，其中呢被受邀出席的中国央视国际频道的一位高级主管呢在会中表示，央视是如何为美中建立起良好的桥梁。但是几年之后呢，这家官媒被美国政府认定为外国代理人。那么第四，尽管在新的措施实行之后呢，中国的官媒还是可以继续啊来参加在国务院以及在白宫举行的记者会。例如呢，一位官媒中国官媒的记者曾经在一场国务院举办的大型记者会当中提问，中国呢是如何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哪些的贡献。那么在美国眼中呢，这是在为中国政府来做宣传，并不算是独立的新闻机构，因此呢必须遵守美国国务院有关对外国政府代表的相关的规定。国务院强调，美国政府呢不会驱逐外国记者，但是呢对于在美国工作的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呢，必须采取适当的相关应应措施。郝荣。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从国务院发来的报道。美国14个州在超级星期二举行党内初选，美国之音记者在维吉尼亚州和加州的投票站发来现场报道。
尽管中国各地陆续复工，新冠肺炎的疫情仍在发展。这场疫情对您的家人、生活和工作计划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您所在的社区和城市目前疫情如何？欢迎您通过电邮将您录制的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记者会尽快与您联系。
3月3号是所谓的超级星期二，今天民主党在全美14个州举行党内初选，维吉尼亚州是其中之一。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和宁露来到了维吉尼亚州的一处投票站，来看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市的一间投票站。维吉尼亚州是在超级星期二这一天举行党内选举的14个州之一。不过今天在维吉尼亚州是只有民主党的党内初选，该州的共和党是决定今年不举行党内的初选，而是直接通过 州党代表大会来选举特朗普总统作为该州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人。不过维吉尼亚州采用的是开放初选的方式，也就是任何一个提前注册登记过的选民呢，不管你是什么样党派，都可以在今天来参加民主党的党内初选。在民主党的选举当中呢，维吉尼亚州是总共具有99张的承诺代表人票，这个票数呢是在今天所有投票的州里面排名第四多的，所以可以说权重也是非常大。在投票开始之前，最新的民调显示，进步派的参选人桑德斯呢是在维吉尼亚州小幅领先。那么排名第二三的呢是两位温和派的参选人，也就是拜登跟布隆伯格。我们刚刚呢是在投票站外采访了一些刚刚投票完的这些选民，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选择的。
I voted for Biden and I'm very proud of it.
我投了拜登的票，我感到很骄傲。我选他的原因是我觉得他真的关心每一个人，不管你的政治倾向是什么，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需要稳定。
And I think that we need something stable right now.
I voted for Bernie Sanders.
我投票给桑德斯，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需要一些根本的改变。
I voted for former Vice President Biden.
我投票给前副总统拜登，因为我觉得他是唯一一个能够重塑美国一直以来所珍视的品格的参选人，他是唯一一个能够团结所有的人的参选人。其他的参选人，尤其是桑德斯，太极端，太容易造成分裂，而且他的政策完全不现实。
Bernie Sanders is much too extreme, is much too divisive, and is totally unrealistic in his programs.
I voted for Joe Biden.
我投票给拜登，能够吸引到原本会支持特朗普但是又对特朗普不再满意，想选别人的那些选民。如果我们选出一个太左的参选人，这些人还是会投票给特朗普的。
But they need someone else to vote for, and I think if we go with someone who's too far left, they're still going to vote for Trump.
维吉尼亚州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就是住在城市内环和大学城的选民呢往往会比较倾向于支持一位进步派的参选人，比如说像桑德斯。但是这里呢有大量的住在城市近郊，主要是一些中产阶级社区的这些选民。那么这些选民的政治立场相对来说比较的保守，其中有很多人呢曾经都是共和党的选民。不过近年来呢，这一部分的选民，尤其是其中的女性选民，渐渐地从共和党的选民变成了独立选民，甚至是民主党的选民。这样的一种变化呢，也带动整个维吉尼亚州，从一个比较倾向于共和党的红州，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摇摆州。那么最近一两年呢，我们是看到它甚至有变成这个倾向于民主党的这样的一个蓝州的趋势。所以可见这一部分选民的，对于全局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我们刚刚说到这一部分选民的政治立场呢，相对比较保守，所以即使他们现在跟着民主党投票，也有很多呢都会倾向于支持一位温和派的这个民主党的参选人。所以桑德斯在2016年的时候呢，是在维吉尼亚州输给了温和派的竞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29个百分点。我现在所在的选区呢，就是一个典型的城市近郊的选区。那么刚刚我们是在这个选区进行了一个随机的抽样调查，发现拜登在这里的支持率呢是明显的高于其他的几位党内的竞争对手。在超级星期二的选举当中呢，在温和派的阵营当中，拜登所面临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前纽约市的市长布隆伯格。我们知道布隆伯格是今天是第一次正式的登上选票哈，那么此前他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包括维吉尼亚州在内的各个在超级星期二投票的州来进行竞选。那么在维吉尼亚州呢，他的民调曾经一度是超过了拜登跟桑德斯比肩。不过拜登在这个南卡罗来纳州获得了大胜之后呢，他的势头是有了明显的回升。那么究竟拜登跟布隆伯格谁能够扛起民主党温和派的大旗，这是我们今天要在超级星期二的选举当中重点关注的问题。另外两位非常重要的民主党的温和派的参选人布蒂奇格和克劳布查呢，是在超级星期二前夕突然宣布退选，并且表示会支持这个乔拜登。可以说现在民主党温和派的力量是更为集中了。那么这样的一个集中了力量的温和派，是否能够阻挡住进步派参选人桑德斯此前一路高歌猛进的那样的一种势头，也是我们需要通过今天超级星期二的这场选举来观察到的一点。美国之音平章宁路维吉尼亚州报道。
在超级星期二举行初选的14个州中，加州对于候选人来说至关重要。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洛杉矶记者宇宙。宇宙你好。
嗯，你好，鲍荣。
是，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所在的这个投票点的状况，以及加州今天的关键看点？
嗯，好的。那么说到这一点呢，就不得不说，就是说在事实上呢，就是说自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那么这个加州呢，他的立场是非常的明确，就是跟特朗普呢势不两立。那么这么说起来呢，就我们要看一个数字，就是说呢，在这个全加州呢，他的总共的这个登记的选民是1900万。那么在洛杉矶县呢，洛杉矶是全美国人口最多的县，他有登记选民呢是550万张选票。那么这个洛杉矶县呢，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我在的具体的地点呢是洛杉矶县的蒙特利公园市，也就是有许多华裔集中的这个地方。那么事实上呢，说到这一点呢，我们就不得不说啊，就是说这个洛杉矶县呢是受到了这个选举观察人是相当大的这个重视，因为他的这个人口的选民的众多，那么还有呢就是他的自由派的倾向，与此同时呢，还有就是说从这个机器来说，就是现在大家看到我身后大概这个30台投票机啊，这个洛杉矶县呢也是投入了3亿美元来更新这些机器，使他们现代化。那么尽管呢这些机器早些时候呢受到一定的这个质疑，就是说有些安全的隐患，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先是按下不表。那么事实上呢，说到这个今天的这个投票势头呢，我们看到就我早些时候进来呢，看到这个30个机器呢基本上都是满的，就是这些选民呢进进出出，那么各个族裔呢都有，那么包括这个华裔啊，还有这个拉丁裔，这个就是这个Caucasian， 还有呢就是说非洲裔美国人，这个都是包括在里头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说到这个初选的问题呢，就是民主党这个大选的初选呢，就是要关注一下具体的数字呢，就是民主党的这个党代表的票数呢，在全美国是3979张。那么任何的这个候选人呢，他只要赢得其中的这个超过一半，就是1991张呢，他就能够在就是赢得了这个初选。那么与此同时呢，今天刚才我们在维吉尼亚州的记者呢也报道了啊。那么今天呢是14个州参选，那么包括呢像是我所在的这个加利福尼亚州，还有德克萨斯州，以及呢这个北卡罗莱纳州以及维吉尼亚州，这4个州呢是这个党代表票，就民主党党代表票呢最多的州。其中呢加州呢是首居第一位，它有415万张的这个415张的这个选票，那么就是最大的这个肥羊啊。那么在德克萨斯州呢是228张，刚才维吉尼亚州呢是这个99张，那么剩下的那些州它的这个票数呢就都不到100张了。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今天的14个州呢总共是有这个党代表票数是1357张这么样的这个数字。那么在昨天的这个选情的民调中呢是显示说，那么媒体呢是调侃在加州这个黄金州呢，桑德斯呢是一个黄金的人选，但是呢实际上也不尽然，因为呢在加州还有一些这个中间的摇摆区，比方说呢包括是城县，还有呢就是这个中央谷地。那么这个所谓的中央谷地呢，就是说因为加州这个形状呢，它地图的这形状就像一只这个停放着的这个短筒袜，那么在北部呢就是这个短筒，在它往东南倾斜就是这个袜子，那么这个中央谷地呢就是在这个中间地带，东部是靠着山，左边是临海，这是一个平原地区，是加州的重要的这个农作物的产地，那么这个是个摇摆区。那么讲到这一点呢，就是说在美国的选举中呢有一个老话，就是说呢在民主党的这个初选，加州这个初选里呢，就是说民主党人呢是这个坠入爱河，共和党人呢是选边站，这个意思呢就是说民主党人他在这一天投票呢是投自己心仪的这位候选人，就不管他的胜算的几率有多大，他都会去选择。那么共和党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共和党是在于这个理智性，民主党的是很重感情。好的，主持人。
嗯，是宇宙。那么你在现场观察到的选民，他们有哪些比较关心的议题，而且他们对新冠疫情有没有很担忧？
是的，好的。那么事实上呢，我采访到几位人，那么我明显的看到呢，他们基本上都是倾向于这个就是比较自由派的这样一种这样的候选人。那么其中一个呢，他说他选择了这个桑德斯。那么下面我们来听听这两位这个投票人他们是怎么说的。
I voted for Bernie Sanders,
so...我投票给了桑德斯，我支持他。我觉得美国需要变革，我真这么认为。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来投票的目的。我觉得新冠病毒在美国流行不是不可能，不过我们需要警惕，但不需要害怕。目前我的生活还没有受到影响。
美国的政治环境是怎么样？
很差。经过那个Trump 过来做总统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想象的，他想把那个奥巴马的政策，那个医疗政策改掉，大家都要花钱去买，然后说穷人就像穷人一样，他要把那个富人的那个钱让他留着，让穷人去付税，这是 Trump 的给我感觉的。
好的，那另外呢，就是说到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是不是就是说会影响到我们的这生活呢？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下面我们来听一听。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的，那么宗毅。
随着美国各地开始初选，星期天聚集在塞尔玛纪念1965年跨越大桥运动的人说，争取投票权的游行还在继续。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的报道。
对布兰达·麦克雷来说，从他在1963年看到马丁·路德·金牧师演讲的时候起，星期天跨越爱德蒙·佩特斯桥是一个里程碑。
当他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我就在首都华盛顿，那是我终身愿望，我实现了，是这非常重要。
他说之所以重要，是因为1965年血腥星期天事件中争取投票权的活动人士在这座桥上奋斗的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
有人受到压制，有人被取消了投票登记，这是不对的，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来纠正。
你可以去登记和投票的地方被关了。
在血腥星期天事件后，鲍勃·史密斯从塞尔玛向蒙哥马利游行时，没有想到55年后他还在游行。
投票是自由的，可是你不得不出示一张纸，证明你是该县居民，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史密斯说，这对很多人来说不容易做到。
我们老年公民很多人没有身份证，我们甚至不知道在哪里出生，我们也没有在哪里出生的记录，因为我们是在家里出生的。
几年前他们试图阻止我投票，我是来自达拉斯郡的州参议员，我到了那里，我的名字不见了，他们说你肯定没有投票，我说我知道我投票了，因为我投给我自己。
阿拉巴马州退休州参议员汉克·桑德斯也参加了1965年大游行。今天作为一名塞尔玛跨越大桥年度纪念活动的组织者，他希望引起民众对目前投票权问题的关注。
把投票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人，常常是那些不去投票的人。
这是为什么55年前塞尔玛大游行的领袖之一出人意料地在桥上罕见露面的原因之一。正在接受胰腺癌治疗、面色憔悴的联邦众议员约翰·路易斯直接向人群发出呼吁，人群中有几位有希望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人。
我们一定要像第一次获得投票权那样去投票。
对9岁的塞尔玛居民达雷尔·沃克来说，这不仅是一堂历史课。
我参加跨越大桥游行，很好玩。我看到了总统参选人拜登和布隆伯格。
沃克虽然太小不能投票，不过他说站在那些为争取投票权奋斗的人的肩膀上让他很受鼓舞。
我想有一天成为总统，帮助我的社区，帮助有困难的社区。
沃克亲眼看到了这种困难。自从血腥星期天以来，塞尔玛人口减少，40%的城市人口生活在贫困中。塞尔玛和周围的郡失业率很高，犯罪率也高于平均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的目光超越了投票本身，他们在寻找可以带来改变的领导人。美国之一法拉报，阿拉巴马州塞尔玛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